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劲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劲东不自焚，也会有张劲东、李劲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出了名的好警察退休前被辞退，陕西岐山县刘红书再次被绑架下落不明，河北刘秀敏和国月霞被非法关押于看守所。出了名的好警察退休前被辞退。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8日报道，禹州市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民警扎卓林今年已57周岁，再有两年就到退休年龄了。2020年8月19日收到禹州市公安局的一份辞退公务员通知书，原因是扎卓林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认识他的人都为他不平。扎卓林19岁应征入伍，曾在部队服役17年，多次受到各级嘉奖，获集团军优秀指导员荣誉称号，三次荣立三等功和先进工作者称号。1999年，扎卓林从部队转业到禹州市公安局刑警队工作，因工作突出，受到大队领导表扬。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扎卓林患上了多种疾病，高血压、偏头痛、鼻炎、痛风、肩周炎、前列腺炎、腰椎间盘突出，每天都需服药，有时整晚睡不成觉。他曾经到处寻医问药，都没有好的效果。2013年，扎卓林在万般无奈中听说法轮功去病有奇效，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修炼不久，折磨他多年的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全好了。这天方夜谭般的奇迹真切地发生在他身上，这个事实给扎卓林带来极大的冲击。以前所接受的无神论教育被彻底颠覆，在见证大法神奇的同时，他开始认真阅读法轮大法的书籍，并严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人。从此扎卓林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生活中事事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约束自己，工作中坚决不吃拿卡要，不收受礼金红包，接触群众不耍态度，在群众中有极好的口碑，无论他到哪个单位都受到领导同事的欢迎。2015年，扎卓林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信件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下的罪行。2016年，禹州市公安局、政法委、610联合骚扰，迫害肃江民众。610主任吴庆旭拿着扎卓林的肃江信找到公安局，要求处理扎卓林。后来扎卓林受到行政处分，并被扣发每月的绩效工资两年。两年后扎卓林要求撤销处分，公安局相关领导却逼迫扎卓林必须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遭扎卓林拒绝。从2016年一直到2020年，扎卓林的处分一直未撤销，绩效工资一直被扣发，共计约10多万元。公安局不撤销对扎卓林的处分，据说是国保大队的人向局长朱军明和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崔国辉告了黑状，说扎卓林是什么活跃分子等等，因此扎卓林多次被领导找去谈话。2019年，公安局局纪委书记陈建明、副书记蒋宝明、宋海涛、国保大队长李宏伟等曾集体跟扎卓林谈话，内容是只要说不练，还是咱们自己队伍里的人，练就辞退，并威胁说辞退了连你老婆一块处理。2020年6月，扎卓林被通知到局纪委谈话，有副书记宋海涛、所长徐贵和国保大队的王小伟等，扎卓林被要求表态。扎卓林说这是信仰问题，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国保大队的王小伟说，你是警察身份不一样，警察法第一条是对党忠诚。扎卓林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王小伟说不谈信仰。扎卓林说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让练法轮功。王小伟又说，不谈法律就谈对党忠诚问题，练法轮功就是对党不忠诚。扎卓林被停职两个月，2020年8月扎卓林收到辞退通知书，被正式辞退。扎卓林在申诉书中写道，我本人今年已57周岁，在保家卫国和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职业中，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大半辈子，我立过功，受过奖，经历过危险，承受过压力，但更多的是我的职业带给我的荣耀和自豪。回首往事，我感到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人民。我马上就要到退休年龄了，现在将我辞退，这种做法是否太过分？我将以何谋生？这不是等于剥夺了我的生存权吗？而剥夺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一个连好人都不能容的社会不危险吗？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迫害，更是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犯罪，真的希望有关领导三思。陕西岐山县刘红书再次被绑架，下落不明。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8日报道，陕西省岐山县法轮功学员刘红书2020年9月27日在家里被岐山县610人员绑架并非法抄家，610人员抢走了用于救人的真相资料，后被公安带走。现在刘红书下落不明，不知道人被关押在何处。刘红书今年50多岁，是宝鸡市岐山县祝家庄乡吉武村营四组人。1999年刘红书修炼法轮大法后，困扰他很久的因车祸留下的脑外伤后遗症痊愈，身心健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刘红书因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曾多次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人员绑架抄家。刘红书尚有80多岁的老父母，还有一个长期身患疾病的弟弟，生活压力很大。由于外出打工，多次被公安机关骚扰，这几年为了照顾父母，他在家乡依靠上门卖货维持生活，安稳的才生活了几年，现在又遭绑架非法关押，再次使两位老人悲痛欲绝，因为刘红书是二位老人的唯一依靠。河北刘秀敏和国月霞被非法关押于看守所。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8日报道，2020年9月8日，唐山市迁安市法轮功学员刘秀敏遭非法绑架。同一天，法轮功学员国月霞家被国保警察用万能钥匙开锁，用钢锯条锯锁芯，国月霞智慧地走脱，儿子被当人质劫持。9月14日，国月霞换回儿子。目前刘秀敏和国月霞均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因为信仰法轮大法，刘秀敏和国月霞曾经屡遭绑架非法关押。四川南充市陈碧慧、陈秀兰被社保局非法扣发养老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8日报道，四川南充市法轮功学员陈碧慧、陈秀兰被社保局非法扣发养老金。南充法轮功学员陈碧慧现年60岁，2020年8月被非法扣发基本养老金。为此，陈碧慧找到相关部门和经办人依法讨要应得的养老金，并说明练法轮功没有错，社保是自己交的，属于自己个人财产。南充社保一个叫李小英的经办人，他说是按照四川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制度扣发的。陈碧慧今年60岁了，之前患有风湿病、气管炎、喉炎、胆囊炎等十多种病，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通过一个多月修炼，十多种病全部好了，脾气也变好了，孩子、丈夫都很支持他。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 陈碧慧因为信仰真善忍，曾多次遭遇非法关押、抄家、罚款，两次被非法劳教，几次被非法强制洗脑，遭2年6个月的冤狱。南中法轮功学员陈秀兰，工作单位是成都市华阳书器公司，退休后回到南充市居住。2020年8月份，家里人接到原单位的电话，说要把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划到社保局，但是从8月份开始，退休工资已被成都社保局扣发。2016年6月曾遭到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绑架，非法判刑2年。张家口市秦月玲被停发养老金，遭警察威胁离家。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8日报道，今年63岁的张家口市女法轮功学员秦月玲，因修炼法轮大法，2007年8月曾被桥西法院非法判刑3年，自2020年8月底被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明德南街社保局停发退休养老金，并要挟追回冤狱服刑和非法劳教期间领取的养老金和调资差额等88000元。2020年9月公安刑侦科打电话说，社保把你告了，2天之内找你。秦月玲现已没有生活来源，并被迫流离失所。根据国家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退休职工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无需返还，社保局无权规定。社保局无权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发给基本养老金，这一规定与国家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相抵触，是无效的，这种违宪的行为是不能认可的，是强加的迫害。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医学科学结证实，法轮功治病有奇效。作者洪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0日。今年武汉肺炎蔓延全球，超过3500万人感染确诊，上百万人死亡，疫情始终未见停歇，距离特效药的问世似乎遥遥无期。许多人无语问苍天，感叹旧世的瘟疫解方难寻。2020年9月17日，明慧网刊登了前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传染病学医学博士董宇红与美国前陆军微生物学研究员、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合著的论文《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探寻了除疫苗之外的新出路。论文中说，最近我们进行过一个九字真言的回顾性研究，分析了来自世界6个国家6个族裔的36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在无法得到医院收治或医院放弃或药物治疗无效时，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具有显著快速的临床改善的效果，尤其是11名重症患者的改善程度相当鼓舞人心。综合分析均指向神奇效果是来自九字真言，而非医院或药物治疗。对于武汉肺炎患者出现严重症状后，仅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就神奇康复，不少人感到不解
与质疑。对此，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表示，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这种强大而极其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他所感染的中共病毒抵御不了这种能穿透一切生物细胞的巨大能量，所以病毒瞬间就被杀死了。从以下的实验中，可能可以找到法轮功修炼者何以能够远离疾病的答案。今年22岁的德国女孩德元，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和父母一起学练法轮功，目前正就读医学专业。德元在大学上微生物学实验课时，老师要求学生们在一块琼脂板上印上指纹，将平板置于培养箱中，让它们繁殖到可见的数量，以便于观察。几天后，当德元拿回有指纹的平板时，发现上面没有任何细菌，但是在许多同学的平板上能清楚地看到有细菌菌落。第二次，德元选择了用一张纸币来检验微生物的存在。几天后，当德元拿回纸币接触的平板时，发现这块平板也挺干净，而其他同学的平板上又有细菌菌落生长了。当时德元自己也很困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纸币是特别脏的。从第二次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到，德元的指纹和他接触过的东西都没有细菌。第三个微生物实验是用喉咙粘液和鼻孔里的粘液涂在琼脂板上，然后分析数据和各类细菌的名称。这次德元的平板上出现了路灯葡萄球菌，这个结果与所有同学的都不一样。路灯葡萄球菌居然是一种可以杀死有害细菌的葡萄球菌。德元修炼法轮功，表面看起来他和别人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练功人微观下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周围充满了一种像光一样的高能量物质，这种物质不在可见光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它有放射性，有杀菌的作用。如同法轮功学员德元携带的路灯葡萄球菌能把指纹和钱币上的细菌杀掉，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是与宇宙的正能量沟通，身体内的有害物质就会被这种正能量清理掉，于是细菌和病毒不存在了，身体就会恢复健康。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 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调和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变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朋友，请您珍惜您在海外的自由知情权，多多了解真相，也可以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回国后仍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真相。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校长连声说这功可真神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特教学校的女教师，今年58岁，1997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在22年的修炼路上，经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神奇事，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连校长都连声赞叹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们学校的孩子都是残疾人，平时都住校，每2周休息一次，由家长负责接送。2015年冬天，下了一场1尺多厚的大雪，全县的公交车全部停运，校长通知下来，暂不上课。我和丈夫同在一个学校工作，周一下午3点多，他接到校长的电话，说我的班里11岁的李同学，有他的奶奶领着步行来到学校了。他家距离学校10多公里，雪大路滑，天又冷。他们从早上8点多走到下午2点才到学校，门卫给他们吃了点东西，现在正往家走呢。校长让我通知他家里的亲戚去接一下，要不他们走到家不知得多晚了，不累坏也得冻坏啊。孩子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先后病逝，靠爷爷奶奶种点地养活他。 如今两位老人都70多岁了。这个学生除了智力有问题，心脏也有毛病，还有癫痫病，一犯病就抽搐的不省人事。我给孩子的爷爷打电话，他说老师通知不上课，我知道是我没跟他们说，以为这么大的雪又不通车，他们不会走，没想到他俩悄悄地去了，我这就去告诉他叔叔吧，去迎一迎。我马上告诉他，你不用让他叔去了，他也得步行走，我们想办法吧，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吧。说完后，我就向还没走入大法修炼的丈夫求援，因为他开车比我时间长，经验比我多。丈夫什么也没说，穿上棉衣就走。我们缓缓地开车上路，公路的两边是厚厚的雪，中间是明溜溜的冰。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当我们开到距学校有2公里的时候，看到那一老一小在艰难地走着。走到跟前，我们赶快把他俩扶上车。孩子的奶奶非常感动，激动地一遍一遍地说，你们真好，这么冷的天还来接我们，谢谢谢谢。又说孩子今天硬让我送他来念书，还不让他爷爷知道，怕他爷爷不让来，你看白来了一趟。我对老人家说，您不用谢我们，要谢就谢法轮功师傅吧，我是练法轮功的，你这孙子也知道，我经常给学生们讲法轮功的故事听，是大法师傅让我们这样做的，您听说过法轮功吧？他说听说过，有练法轮功的人给我们送过光盘。我又告诉他，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我又把真善忍3个字的意义讲了一下，问他明白了吗？他说明白了，看你就是个大好人，法轮功就肯定好。然后我跟他们说，路不好走，我们都一起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请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平安回家。快到他们家时，有一段路是上坡路，而且路又滑，我们就大声地念，结果很顺利地就到了他们家。他们非得要我们进家去，说要把家里的蘑菇干拿点给我们。我们说天不早了，路又不好走，就不进去了。他们一再说，谢谢你们，谢谢师父。看看他们的神情，发自内心的话语，我都忍不住要掉泪了，真正感到师父伟大，法伟大啊。过了10天后，公路畅通了，学校才复课。同事们知道了此事，有的说，你们可真了不起，还是有师父好。有的说，这法轮功就是挺神奇的，这些天天天都出不少车祸呢。我说，是呀，那里的路又不好走，我要不修炼大法，我才不敢冒这个险呢。2018年9月10日，我们学校新生报到，有一名10岁的男孩叫刘永强，由他奶奶领来报到。他家在25公里外的农村，父母也都是残疾人。孩子一进屋，就这儿看看，那儿摸摸，无论他奶奶怎么呵斥也停不下来，一看就是个多动症很严重的孩子。他奶奶说，这孩子不知道害怕，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说话也不清楚，家乡的幼儿园、小学都给退回来了，都说没法留他。中午，师生们都在学校餐厅吃饭，吃到一半时，饭厅负责的老师高声叫道，怎么没见刘永强同学来吃饭？是跟他奶奶回去了吗？他这一嚷嚷，校长和老师们都放下筷子，马上给刘永强的奶奶打电话，问，孩子跟您回去了吗？他说，没有。校长急得对大家说，
不管怎样，先找孩子吧。声音都有些发颤，于是老师们就分头行动。我们学校位于县城人口较稠密的地带，四面都是路，附近有卖水果、油炸食品的摊位，有公共汽车站和各大商场。老师们有骑电动车的，有步行的，我开轿车往车站方向行驶。这么大一个县城，车来人往的，孩子失踪大概三个小时了。我想，我是修炼大法的，碰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今天孩子报道时的一些举动正好让我看见了，难道这孩子跟我有缘？那我就一定能找到他。于是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请您帮助弟子找到这孩子吧，他的家境很不好，以后我来多照顾他。我缓缓地开着车，心里一边求着师父，一边呼唤着孩子的名字，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到了车站附近，准备停车步行去车站找一找，可是路两边停满了车，我就一直往前慢慢地开着。这条路行人不多，往前能看出很远的地方根本没有孩子的影儿。正当我准备停车时，眼前不足五米的地方迎面走来一个小孩，我仔细一看，就是刘永强。我当时就愣住了，这也太神奇了吧，我刚刚看了看前面根本就没有他，咋一眨眼的瞬间就冒出个孩子来，这分明是师父把他放到我眼前的呀。我高兴地说，谢谢师父，我看到孩子了。我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就像见到了自己久别的孩子一样，问他，小宝贝儿呀，饿了吧，跟我回学校吃饭去。他笑眯眯的，乖乖的上了车，就像认识我一样，一点儿也不陌生。我立即打电话告诉我丈夫和校长，校长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说，太好了，我马上把消息告诉老师们和他的家长。在回学校的路上碰到了校长，他上车后说，我看看是哪个孩子还不认得就跑丢了，真吓人。然后就着急地问我孩子是怎么找到的，我说是我师父给找到的。他睁大眼睛急切地问，快说说怎么回事儿。于是我就把事情的经过给他叙述了一遍，他拍着大腿激动地连声说，这功可真神了，这功可真神了，我真谢谢您。我连忙说，快谢谢我们大法师父吧，要不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正好碰上孩子呢。校长说，是是，真的谢谢大法师父呀，要不我这校长今天就……后面的几个字没说出口。老师们都回来了，大家接着吃饭，校长端了一杯酒过来，非要代表大家敬我一杯。一位男教师诚恳地说，我们张老师修炼的道行就是深，我们这么多人跑的路都比您远，还挺受累，谁也没碰到，而你开着车走得最近，就像你知道他在哪儿似的。我把经历又说了一遍，大家一片议论声，这法轮功真神奇。有两位女教师笑着说，校长电话中说孩子找到了，我们就猜肯定是张老师找到的，因为修了大法，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有功能，其实这法轮功挺好的，上面尽瞎整。您看张老师这两口子，身体没有病，心态祥和，工作不挑，不争名，不争利，兢兢业业的，多好。他们又对校长说，我们要都练法轮功，您这个校长可好当了。我接着他俩的话说，今天我们都感谢大法师父吧，我们今后还得继续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呀，成念才能得福报嘛。大家都笑了。看到同事们的反应，我很欣慰。这些年，他们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羡慕，到支持我修炼， 到上面企图迫害我时，他们也在智慧地保护我。我知道大法弟子的表现使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已经不知不觉地深入到世人的心里。每年的大法真相年画台历，同事们都争着要，每个人的车挂上写的都是法轮大法好。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书籍几乎人手一册，他们都是受益者。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纪念李洪志师父来灌县传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19日，作者灌县大法弟子。师父两次来山东省灌县传授法轮大法，不但挥手之间治好了我母亲及众多常人的病，也给了我母亲和众生新生。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愿望，要把师父为我母亲治病的神迹写出来，以享众生。但因为自己的水平有限，所以迟迟没有动笔。现在我鼓起勇气写下这一篇一师恩文章，代表我母亲及全家人，表达对师父的无比敬仰和感激之情，也代表灌县全体大法弟子向师父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激。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师父在1992年11月、1993年5月两次来到灌县，第三次是1996年冬，师父从邯郸去济南，途经灌县。师父把宇宙的根本大法洒满灌县大地，在沐浴佛恩、修炼和广传大法的日子里，有多少天南地北的大法弟子来到这里交流切磋，又有多少神迹在这里发生，实在难以统计。仅以我母亲的病为例说起，足见法轮大法的无比伟大和师父的无量慈悲。我母亲现已届耄耋之年，大约从30来岁就患上了乙肝和牛皮癣。俗话说，外科不治癣，内科不治喘，肝乃五脏之贼，百病皆由肝作祟。那意思就是这病不好看。经过多方多年求医治疗，灌县、聊城、济南等大医院也都看了，中药西药吃了不老少，效果甚微。再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到了1993年春天，我母亲饭吃不下，觉睡不稳，腹水渐多，已到了肝硬化腹水的中后期。再往下发展，大家可以想象会是什么结果。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含着泪说，孩子，我怕是不行了，给我想想办法吧。当时我心中非常难过和着急，多日来我看到他那鼓起的腹部，心如锥扎一样痛。因为我咨询的那些所谓的专家都说没有好办法，只有换肝。换了肝就能长期生存吗？答案也是否定的。一家人如坠深渊，我食无味，睡难眠，时刻被痛苦煎熬着。此时也听说过师父法力无边， 挥手之间就治好了灌县交通局职工张秀英多年的顽症，我为什么不找师傅给我母亲看看呢？我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听说后虽然半信半疑，但是她表示愿意让师傅给她治病，可是师傅全国到处走，上哪儿去找他呢？正当犯难之时，听说师傅已来临清传授法轮大法，准备抽时间要来灌县看看。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很高兴，时刻盼着师傅的到来。其实师傅在灌县传授法轮大法已有半年时间了，可能是机缘未到，我母亲还未接触。1993年5月12日上午，师傅趁在临清办班之际抽时间到灌县来看看弟子，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高兴地做好了随时去见师傅的准备。大约上午9点之后，师傅第二次莅临灌县大地，祥瑞沐浴着整座县城。师傅先到了某弟子家，因为要见师傅的人太多了，哪一个学员家里也容纳不下。师傅慈悲决定下午到第一次办班讲法传功的灌县酒厂会议室再给灌县弟子讲一次法。大约11点前后，灌县众弟子簇拥着师傅再一次来到灌州宾馆。灌县原副县长齐宇芬和县气功协会王会长陪师傅共进午餐。这天中午时分，天降甘霖，众弟子再次沐浴在无边的佛法之中，享受师尊的慈悲和师恩的浩荡。众弟子早早来到灌县酒厂会议室等候欢迎师傅的到来，其中就有时任中共灌县县委副书记石永朝和一些科局的领导。因刚下过雨，有一部分路远的大法弟子未能及时赶到，师傅走到会议室东南角前排坐下来，一边等一边转过身和学员亲切交谈，回答大家的提问。我母亲就坐在离师傅不远的地方。师傅健步走上讲台，全场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师傅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了，师傅以一句咱们又见面了开始这场代工报告会。接下来师傅说，大意是我这一次看到大家这个情况啊，已经是截然不同了，完全按照心性要求去做的，每个人呢都是红光满面的。师傅肯定了大家这半年的修炼成果。接下来师傅先介绍了应邀参加1992年底国家举办的92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情况。大会第一天上午就为一名妇女摘除了一个直径约20公分的肿瘤，子宫肌瘤像足球那么大，肚子一下就瘪下去了，裤子都系不上腰带了。一家人很激动，到大会办公室反映情况，大会办公室广播表扬法轮功。下午就来了一个癌症，肺癌，当场治好。患者第二天到医院检查，带着化验单就来了，化验单上写着未见癌细胞。整个大会引起轰动，整个大会期间，法轮功天天出奇迹，最后人满为患，赞誉一片。由于法轮功在大会上的突出表现，被大会组委会评为明星公派，并颁发了证书。因为这次大会是国家举办的大型健康博览会，所以北京的所有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有记者到场报道。新华社向全国和海外的新华社都发了通稿，使得香港和国外的报纸上刊出了介绍法轮功的文章。香港的一些报纸上还刊登了师傅的照片，法轮功开始誉满海内外。师傅为弟子们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法，师傅还解答了部分大法弟子的提问，最后师傅亲自为大家去病。因为有刚进门的，也有一部分常人，也是这一部分人的缘分福分。师傅站在讲台上，左手拿着麦克风，告诉大家想一下要去的病，然后就放松站好，双目闭上。如果自己没病，就想一下自己某亲人的病。只见师父聚手一挥，对着全场人一抓，问：好了吗？有的说好了，有的说没好。 师父说，再给大家去一个病，悟性好的就沾光了，因为病是不能随便去的。师父又抓了一次，很多人的病当时就好了。我母亲按师父的要求，双脚与肩同宽，自然放松站立，两腿微微弯曲，眼睛闭上，刚想了一下肝病，随着师父说放松放松，母亲猛然感到一股冷气从肝部出来，嗖的一下顺着右腿钻入地下。我母亲赶紧活动了一下身体，刚才难受的症状顿时消失，感到身上无比的通透舒畅。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激动地向师父鼓掌致谢。大约在下午五点前后，师父结束了这次代工报告会，大家簇拥着师父走出酒厂会议室，室外霏霏细雨如甘霖一样洒在每个大法弟子的身上。师父要走了，众弟子一直送师父到大门外，直到师父坐的车远去了，大家才恋恋不舍地慢慢离去。这一天，我母亲的肝病彻底好了，从此他加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很多人看到他的变化，都在感叹法轮大法的神奇和伟大。陆陆续续，一些街坊也和我母亲一起练起了法轮功。没有多长时间，我母亲的牛皮癣也彻底好了，这真是神迹。1999年7月20日以后，我母亲加入了住师正法的行列，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散发真相资料和送护身符等三件事做得非常好。在邪恶迫害法轮大法一年之际，我母亲还和其他同修到县城参加某练功点的晨练，他们四更天从农村出发，步行走在乡间小路上，黎明前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但奇迹再次出现，他们前面的路不但不黑，还非常的明亮，这束光亮直到临近县城看清到了才慢慢退去。除我母亲以外，我知道的由师父治好的病例或练法轮功练好的病例还有很多，附记几例没有发表过的。一、赵玉显，冠县人民医院餐厅职工，家住现在清泉社区静流村。20多年前，一天下夜班回家，从冠县西门外一干渠桥上头朝下掉下河，因河底干涸，他摔成了高位截瘫，从喉部向下失去了知觉。夏天身上除头外都不出汗，四肢不温，大小便失禁，吃饭喝水都要加人喂。师父第一次来冠县时，他已截瘫多年，现代医学没有一点办法，只能在家等待生命终点的到来。他通过亲戚知道了师父治病的神迹，又通过亲戚找到了师父。说实在的，这样的病人谁都不愿意接。师父安排北京来的老学员去给他治疗，在击打赵玉显病灶部位，蹦出来那个味儿非常的难闻，周围的人都下意识掩鼻后退。通过半个下午的治疗，赵玉显被人架着双臂，能勉强蹲着在院子里动动双脚，向前挪几步，这在现代医学界绝对是奇迹。自此，赵玉显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改善，后来他依然活得很好。二、1992年11月14日至16日，师父在冠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咨询治病时，碰巧有一对兰沃乡的妇女也闻讯来到这里。小姑娘大约有五六岁，得的白血病，看了很多地方，哪个地方的医生都说不好看，看不好，是不治之症。小姑娘的母亲是四川人，抛下她回去了，家里很穷，父亲带着她到处看病也看不好，还拉了很多新债，后来看不下去了，不知为什么这几天老想到县城走亲戚，到了亲戚家，知道了师父咨询治病的消息，所以就找来了。师父看着小姑娘，用手把她的病灶部位的业力打散，又抓下来很多不好的东西。眼看着小姑娘后背和腰部的淤血紫斑在逐渐消退，很快就接近于正常肤色。好了， 这位小姑娘病就这样好了，痊愈了。亲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这却是事实。小姑娘的病至今再没犯过，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三，宋桂珍，冠县城东街人，她经常犯头痛病，一痛就休克，久治不愈。1994年夏天，儿媳妇和憨儿子离婚后，抛下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走了，这让她异常难过和十分操劳，头痛病又犯了，这次更厉害，好长时间症状不减。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参加了1994年6月师父在济南举办的第二期面授班，小孙子也跟着参加了。在班上身体很快得到了师父的调理，一个班下来百病全消，至今身体健康良好。四，有一个高中学生得了慢性肾炎，后来发展成尿毒症，胳膊腿肿得老粗，头像个冬瓜，双眼肿得只有一条缝，睁眼非常困难。1994年12月，师父在广州办最后一期班，他有幸参加，他只听了一堂课，第二天就和正常人一样了。五，冠县城里有个做大生意的女老板得了很严重的胃病，和医院联系好了，要去做胃切除手术，胃大概要切掉1/5的样子。恰巧有一个女大法弟子到她商店来买东西，向她弘扬法轮功。不一会儿，女老板说，你说的这个功好，我要练，那我到哪去学呢？女老板后来说，她当时就有感觉，本来鼻塞不通，女大法弟子向她一介绍法轮功，没说上几句话，她的鼻子通气了。她凭直觉觉得法轮功好，才立马脱口说练。该大法弟子告诉她说，冠县电影院大厅是个练功点，每天早晨都有人在那练功，有学员义务教功，可以到那里去学。第二天早晨，女老板来到电影院大厅，进门来看见大家都在做头前抱轮，她也跟着做头前抱轮。大约3-5分钟的时间，她的胃部异常难受，有东西往上涌，她赶紧跑出大厅，刚出门就大口大口往外吐脏东西，黑的白的一会儿一大堆，吐完了身体和胃肠倍感通爽，从此她走上修炼之路，直到今天身体一直很好。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冠县全体大法弟子翘首仰盼师父第四次回老家冠县看看。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